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朋友，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感恩节。
来感谢耶和华，哦，神的儿女，来感谢耶和华，他们为善。
在美国，全国都在热烈地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所有的孩子们从全国各地回到父母的身边，一起团聚，一起享用感恩节丰盛的晚餐。不仅仅是在美国，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会在这一天庆祝感恩节，大家聚在一块儿，一起数算上帝丰富的恩典，向神献上深深的感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亲爱的朋友，祝你感恩节快乐，感谢有你一路相伴。
还记得那一天我遇见你，你的真诚温暖了我的心，生命中有了你，不再孤寂，说一声谢谢你，
谢谢你陪我一起欢笑哭泣，一路上有你我会心不放弃，手牵着手心连心，愿主旨意完全成就在你和我的生命。
感恩节虽起源于西方，感恩却长存于每个人的心中。感恩节不需要玫瑰，不需要康乃馨，也不需要圣诞礼物，只需要你对周围的人说一句谢谢你，感谢他们陪伴我们走过曾经的岁月，无论开心难过都一直陪伴在身边。一句简单真诚的感谢便足以打动人心。感谢生命中相遇的每一个人，一直不离不弃，真心相对，温情绵长。感谢爸爸无言地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把家的责任扛在肩上，给我岁月里最深沉的爱。感谢妈妈精心为我做的每一顿饭菜，成为了我此生不忘的 家的味道。感谢师长默默游走于黑板与讲台之间，给了我一双看世界的眼睛。感谢爱人一路走来有你相伴，惊艳的时光，温暖的岁月。感谢朋友，感谢您带给我快乐，感谢您每一次的相助，感谢您深厚的情谊，感谢所有爱我和我爱的人，感谢你们陪我走过那些风那些雨，感谢在最无助的时候有你鼓励，感谢在孤独的时候有你陪伴。想对你说，真的很谢谢你陪我走过人生的许多风雨。在这感恩佳节里，祝你幸福快乐。为今年您所赐的一切谢谢您，为那些开心的日子，也为那些伤心不如意的日子谢谢您，为那些宁静的午后，也为那漫漫的长夜谢谢您，为今年所有的健康疾病悲伤喜乐谢谢您，为友善的微笑与协助之手，为我所受到的关爱与所有美好的事物谢谢你，为花儿为星星为小孩为朋友谢谢你，为孤寂工作困难问题失败以及生命中的无常和泪水谢谢你，因为这些都让我更亲近你，因为这些都让我不断成长。感谢你保护我，看顾我的性命，供应我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要。主啊，赐给我信心，在生活的每件事上看出你的同在，赐给我希望以及不放弃的勇气，赐给我爱心日益爱你以及周遭的人。主啊，凡是你认为对我有益的 以及我不知道如何祈求的，请你赐给我。
共享佳肴是美国感恩节的一项传统，有点类似于中国的春节。在外工作的家人都会在这一天回家，与家人一起吃一顿感恩节大餐，度过一个温馨的感恩节夜晚。在今天的感恩节特别节目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Mark 撰写的《美式感恩节最美的一幕：感恩不忘回馈与帮助》。每年的感恩节前后也是每年交通最繁忙的时候。根据美国航空协会的预测，今年感恩节期间搭乘飞机的旅客将达到2500万人次，最高峰时每天有256万人次，而90%以上的美国人则会是开车回家。感恩节除了在传统上是家人团聚的节日之外，也是回馈他人的节日。感恩就是要对自己拥有的一切怀有感恩之心。首任总统华盛顿在1789年曾经表示要以感恩和祷告的心来感谢全能的神。随着时间的推移，感恩节形成了另外一个传统，就是回馈帮助有需要的人。每当感恩节来临的时候，遍布全国的慈善机构、教会、社会组织、政府机构、私人企业以及个人等等都会是行动起来，号召有能力的民众捐款捐物，帮助有需要的贫困者，尤其是无家可归者，让他们也能吃上一顿感恩大餐。我们家附近的一家教会与食品银行合作，每个感恩节都会准备数百份感恩节晚餐，这个传统已经维持了许多年。社区的很多人也会自愿地前往做义工，为感恩晚餐出一份力。食品银行是一个为低收入或者是无收入人士提供食品的组织，这个组织提供的食物主要来自于捐助，包括了团体或者是个人。节日期间，许多公司机构的办公楼都会放有食品回收箱，员工从家里将罐头或者是盒装的食品带来放入箱中，然后再集中起来，通过不同的途径分配给有需要的人。食品银行虽然是一个全国性的非盈利组织，但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关注点。马里兰州的食品银行在感恩节来临之前得到了40多家公司的帮助，捐助了大量的食物，并在超过了400名义工的参与下，将这些食物分装到18000个节日箱中。每个节日箱内的食品包括了土豆泥、青豆、馅料、肉汁以及其他10多种食品。这些食物可以做出一个家庭所需要的美味节日大餐。在加州的首府萨克拉门托，61岁的律师弗雷德·凯泽在感恩节当天的早晨将会用长跑的形式 为当地的食品银行募捐，口号是为饥饿者而袍。凯泽用这样的方式募捐，今年已经是第20个年头了。为饥饿者而袍吸引了2.8万人的参与，为食品银行募捐到85万美元。根据食品银行的统计，他们每收到1美元的捐款，就可以提供6份的食餐。85万美元等于是510万份的食餐。每年在感恩节前夕，总统赦免火鸡是另外一项传统，可以追溯到150年前的林肯总统时代。据说当时林肯总统最小的儿子泰德在白宫有一只火鸡的宠物，名叫杰克。称其为宠物是因为泰德认为这只火鸡与众不同，总是能够按照他的指令行动，叫他向左他不会向右，并能够感知到谁喜欢他，因此泰德对他是倍加的爱惜。一年的感恩节前夕，泰德听白宫的厨师讲，将要把杰克的脑袋砍下来，为白宫的感恩节晚餐做准备。泰德感到伤心和紧张，于是他找到了父亲林肯总统，恳求他赦免这只火鸡，理由是总统父亲充满了仁慈，经常赦免内战中的俘虏士兵，他也应该怜悯这只火鸡。父亲看到了泰德一片爱心，很快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从那以后，美国总统感恩节前赦免火鸡的做法就被延伸下来。从1947年开始，美国的火鸡协会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为白宫送去2只火鸡供赦免。另一种说法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是第一位赦免火鸡的总统。也有报道说，严格意义上讲，里根总统在1987年赦免了1只火鸡，他是第一位正式赦免火鸡的总统。2年后的1989年，老布什总统将赦免火鸡作为一种仪式被固定了下来。感恩节作为一年一度的全国性节日，那是许多年后的1863年的10月3号，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做了感恩节宣告后而开始的。宣言是这样说的：正接近尾声的今年，我们享有丰收的土地与美好的气候，对这些我们每日享受的慷慨赐予，我们很容易忘记它们源自何处。这是全能上帝的供应，上帝的巨大力量，即使是刚硬的心都会被穿透软化。虽然现在非常严重与艰苦的内战已经引起其他一些国家的挑衅，但在这期间，国家间的和平得到了维护，秩序得到了维持，法律得到了重视并遵守。除了这些军事冲突地区之外，其他地区都能够和睦。因着陆军与海军的努力，使战区正在大大的缩小。虽然许多的财富与力量从和平的地区提供给战争的需要，但这并没有抑制农业发展和我们地域的开拓。铁和煤矿与贵重金属的矿物产量比以往更多了。尽管在战场有人员损失，国家人口仍稳定增长，人民为国家的实力与活力的提高而欣喜，期待未来将有更大的自由。人类的忠告或凡人之手无法产生这些伟大的成就，他们是至高造物主恩赐的礼物。主即使为我们的犯罪而发怒时，仍然显得怜悯。建立依靠全能上帝之心和谦卑痛悔之灵，是每个国家和个人当尽的责任。他们当存着这样的坚定的盼望，真诚的忏悔带来了怜悯和宽恕。他们当认识圣经所宣告的并被历史所证实的一个至高的真理，那就是尊崇上帝的国家必蒙祝福。我们都知道，按照这位至高者神圣的律法，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我们都本应受到惩罚和整治。难道我们不相信这场使土地荒凉、性命失丧的内战之灾是对我们放肆之罪的惩罚吗？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当悔改在上帝面前， 我们曾经接受过来自天上的丰盛祝福，我们享受了多年的和平和昌盛，我们在人数、财力和国力上的增长都是其他任何的国家所无法相比的。然而我们却忘记了上帝，我们忘记了那曾保守我们和平、使我们人数加增又赐予我们财富和力量的恩手。我们被心中的虚假所欺骗，以为所有的这些祝福都来自于我们自己超人的智慧和美德。我们如此陶醉于不断的成功，沉迷于自我的满足，以致不再向那创造我们的上帝祷告。我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全体美国人民当以庄严、恭敬和感恩的心，同声合一地承认上帝的作为。因此，我恳请全美各地的每一位公民，包括那些旅居海外的美国人，把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作为感恩节来庆祝，赞美我们的居住在天上的仁慈之父。当时国家正处于一场残酷的内战之中，一次血腥的战斗之后，林肯总统访问了哥提伯格战场，在那里他发表了著名的哥提伯格演讲。七天后，他出乎意料地宣布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为正式的全国性的感恩节。后来他对朋友解释说，当我离开我的家乡去做总统的时候，我请人民为我祷告，那时我并不是基督徒。当我面临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儿子的死亡时，我也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是当我来到哥提伯格战场，面对成千的士兵的墓穴时，我把自己交给了耶稣基督。因着林肯总统的基督信仰，美国开始了每年一次的传统感恩节庆祝活动。从那以后，每一任总统都宣告感恩节为全国性的节日。1941年，根据国会动议案，把感恩节日期定为十一月第四个星期四。1620年，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帆船离开了英国，驶向了美洲新大陆。船上的102名乘客都是清教徒，他们要寻找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这批人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为了躲避英国的宗教迫害，他们曾在荷兰居住了十多年。现在他们要返回英国，登上这艘将带给他们新生活的小船。在66天的颠簸的航程中，所有的大人和孩子都拥挤在一个排球场大小的空间里。终于在1620年11月，这批勇敢的清教徒在马赛诸塞州岩石海岸上的普列茅斯登陆。当时正值北方的严冬，他们面临数月可怕的饥饿、疾病与死亡，结果近一半的人死在了那个冬天。1621年的春天，他们开始勘察土地，并且计划建立自己的小城镇。这时候一些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英语说得很流利的印第安人名叫斯光恩图来拜访他们，他教给他们怎样用印第安人的方式种玉米来养活他们。其次，印第安人还教给他们如何种植当地的蔬菜，在玉米的行距之间插种了南瓜、葫芦和红薯，以及怎样制作丰硕的糖浆。另外，印第安人还传授他们如何的捕猎赚钱，真的是太奇妙了。清教徒们发现神不仅带领他们来到一块预备好的土地上，而且还赐给他们一个能说英语的印第安朋友，帮助他们为下一个可怕的冬天而做准备。回顾过去的一年，他们既难过又感恩，他们已建起了几所房子可以供居住，而且在当地印第安人的帮助下，他们刚刚得到一个极好的收成。更可喜的是，他们与当地的印第安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也掌握了许多如何在新大陆生存的本领。对于他们的顺服，神以厚恩来待他们，远超过他们所思所求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想建立一个真正的节日在他们的新家园里来庆祝，表达他们对神的感激之情。后来由总督布雷德把1621年的十月一天定为感谢神的日子，他们决定在这一天举行盛大的宴会，并且邀请他们的好友司徒恩光和部落长 马萨苏埃特来参加。作为神的儿女，是集中全力敬拜感谢天父的时刻。 Jerry Peace 说，不感谢神是罪，真正的感恩是必须看到一个罪人在感谢圣洁的上帝。我国古人说得好，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但通常情况下人很容易忘恩，也许是习以为常了，但是这习以为常的东西往往又是人们每时每刻都少不了的生活元素。比如我们不会因为拥有时间、拥有太阳的光辉、新鲜的空气、日用的饮食而感恩，而视之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这些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如果要么花钱去买时间、日光、空气，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买不来也买不起的。诗篇的103篇1到14节提醒人们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并且从17个方面来阐述和强调主的恩典普及万民，这是我们从内心称颂耶和华的理由。有时候人们总觉得主赐给他的恩典太少了，使得生活中缺少来自主里面的平安和喜乐。事实上，不是主的恩典缺乏，乃是我们人缺少发现和感恩的心。比如说上帝创造了日月星辰、山川河流、万紫千红的景色来美化我们的生活，这难道不是主的恩典吗？上帝创造了五谷菜蔬、空中的鸟、水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来丰富我们的生活，这不能说不是主的恩典吧？上帝造男造女来祝福人间最美的婚姻生活，这难道不是主的恩典吗？只要我们用心的生活、诚恳的感恩，就会发现这是天赋世界，我们生活的多么美好，因为主的恩典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是无处不在。当我们把主临到我们身上的恩典数一数，真的叫我们惊讶，立时乐欢呼。多数算恩典，多感恩多有力量，少数算恩典，少感恩少有力量，忽略恩典，缺乏感恩，没有力量。诗篇的116篇7到9节说，我的心哪，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